后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圣灵里过松。那么这一口井就代表我们的深处，也就是代表我们的灵。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要用灵和诚实来摆它。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往深处去，什么时候我们就得着活水。那问题是今天你肯不肯再深一点？就好像有一个伤兵，他对医生说："他说医生啊，请你再深一点。"你只要你手术的刀再深一点，你在我的心脏里面，你就能发现我的君王。原来他是为着他的君王来打仗，他你就再深一点，你就遇见他。那我们相信，今天只要我们再深一点，我们就能遇见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现在神说："好聚集的百姓，我好给他们水。"那么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生活乃是指着内住圣灵的生活，住在主里面，往深处去。结果现在我们所过的生活呢，就是有深度的生活，也就是深处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他们从何尔山、撒摩拿、普论、阿伯、以野、亚巴林、底本、加德，就是撒列谷，然后你就到亚门、底比拉、泰因，那就是亚嫩河边，啊，那么然后呢，到了亚嫩河边过了以后就是比尔，然后呢就来了皮斯加山。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就是，皮斯加山就是就是尼泊山，也就是亚巴林山，我们的摩西就是死在那里的。那么以色列人呢，第一次当他们爬到山的时候，他们看见整个的迦南，现在没有看见迦南，他们没有进到迦南，他们看见迦南。所以一个住在圣灵里面，一个往深处去的人，现在他要得着异象，虽然还没有进去，他眼睛已经看见了，因为现在他们脚所踩的地是亚巴林山，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脚所踩的地就是尼泊山。所以你把这一山这一段圣经读完了，你就知道说他们从巴莫到了摩亚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之比斯加的山顶。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呢，已经到了那个山顶，从那个地方呢，他们往下看，你看见已经看见整个的迦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个属灵人，属灵人是个有异象的人，他怎么看见？就是一步一步的越过了撒列溪，然后呢到了比尔井，然后这个人越过越往深处，那么因着往深处去，因着在最深处，他就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你有可能在中午12点看见星星，天上的星星，你说现在你看不见，因为现在白天的光源太强了，所以你看不见，但有一个办法，你在白天中午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那就是在你的后花园，你就要挖一口井，那口井要够深，深到一个地步，你自己就爬到井底去，你往上看，在中午12点你能看见星星。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往深处去，虽然外面有许许的光源能干涉我们，但是我们应该能看得见迦南。所以你知道，等到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是越来越靠近成熟，越来越靠近迦南，那么等一等就要进到迦南。迦南就代表成熟，迦南代表得胜，迦南代表丰富，那么迦南呢就代表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终于完成。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功课都和这一段路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愿意绕过，我们愿意承受绕过以东地所带来所有的苦难和痛苦，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窄路。那么如果我们学习不看自己，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因为我们是在罪孽中生的，我们仍旧走在神旨意的路上，因着我们抬头仰望他，我们就活过来，因着我们活过来，我们就越过了撒列溪，因着我们越过了撒列溪，我们就看见活水到处涌流，然后神就把我们带到深处去，我与他有亲密的交通，能够得着那个活水，也因着往深处去，现在我们能被带到最高的一座山，就是皮斯加山。那么从皮斯加山，你就能望见整个的世界。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何尔山一直到 亚巴陵山这一段所发生的故事。那么我们没有讲完，下一次和再下一次我们还要讲在进迦南，在迦南门口所发生的许多事，还有许多功课要学要经历。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就行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谢谢你从你手中接过这些话来。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圣灵在这里做翻译的工作。我们承认有些话是超过我们，但是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还从你手中接过这些话来，等到时候到的时候，我们能知道这就是你要我们所学的功课。如果今天你已经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求你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叫我们能够消失在你爱的海洋里面。亲爱的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仰望你早日把我们带到日出之地，好让我们看见公义的太阳，叫我们能忘记我们自己。但愿我们心中所充满的唯有基督和定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有唯有仰望你，我们就活过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十字架而活过来的。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上一次晚上的诗歌和今天早晨的诗歌都创了一个记录。上一次的记录就是我们一口气40分钟唱了42节诗歌。我想恐怕大家很少在一生里面在这一段时间唱那么多的诗歌。那今天这首诗歌呢，没有完成。我想这个不是领诗记录的错，是不知道什么地方错了。所以没有把原来的诗歌给大家，因为这首诗歌不是只有5节，应该还有后面几节。所以你们唱完5节以后觉得没有完，他为我们躺卧在坟墓里就完了，这个是没有完成的啊。所以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我们希望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把它再补全呢？我们先读一段圣经。我们读生命记第12章第26节。我从基摩底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十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住希尔的以扫子孙和住雅尔的摩雅人待我一样，等我过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但西十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时西宏和他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切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子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唯有雅门人之地，凡靠近雅伯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第3章1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
在彼得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入西十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地，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十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于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那是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人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涅尔，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和伊德莱，都是巴山王各国内的城邑。利发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各，他的床是铁的，长9轴，宽4轴，都是以人轴为布。现今岂不是亚蛮人的拉巴吗？啊，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这一次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再聚在一起。我们能够再一次像亚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感谢你，现在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恩典，叫我们不止明白你的话，也能明白其中的灵意，更是能明白你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也要坐在我们的身上。他们怎样经过42站，一步一步的被带到迦南，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从你叫我们所学的每一个功课中给我们恩典，叫我们从一站进到另外一站，一直达到长大成人的地步。主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恭敬的把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我们所要分享的都带到你的面前。主，但愿你今天下午在这里做主，像以往在这里做主一样。主，我们再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你聚集，但你吸引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心专注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自己的信息，靠着基督可爱的。我想从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就是地图。根据这个地图呢，我们再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复习，然后我想我们就要回到今天的交通，因为今天呢，我们交通也需要对这个前面的这些地图呢，我们要有一点点的认识，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那么在复习的时候呢，我手中有2张的照片，那么趁这个机会呢，就传到大家手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Petra， 就是说到这个俄巴底亚书所说的那一座城，那它是以东的一座城，这座城是在高处。那我们曾经说过了。以东人呢，他们就是在这个磐石里面就凿出一些房子来，他不是在上面盖房子，他就按图章一样就雕刻出一些的房子。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世界奇景奇观之一。那么我们刚好有弟兄去了，拍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赶快传。我不希望大家在信息就传这个，因为信息的时候你很可以可能就忽略了我们所要讲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讲地图的时候，讲地理的时候，那么希望大家到你手里，你很快看一下有印象，赶快就传到各地，好不好？所以我想这是2张的图，我希望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同意一下这个怎么传？就这样哈，这个是这样，是就这两排
这两排跟这两排好了，然后完了
完了后面就再传就行了，
对，好不好？先这两排传上，再这两排传。那么好，就在大家看这些这个椅子，这个 Petra 哈 ，Petra P E T R A， 这个就是俄巴底亚书所说的那一座城，那座城是最把代表我们自己，把自己包装的很好，隐藏的很好。那么这个就是 Petra 那座城。那么现在呢，我们讲一讲。我们再讲一讲今天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些地理啊，就是大概我们的概念。我想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38年以后又回到了马可加里斯，然后从加里斯呢他们本来是想走这个王道啊这样的一条路，然后呢最后呢对，然后呢我们知道就从耶利哥这边就过来，这是最近的一条路。他们呢向以东借地不肯，向摩亚借地也不肯，所以后来呢他们就绕过，就从红海这边绕了很长远的路，那么最后呢越过了撒列西，那么终于呢就摆脱了这个以东，然后呢就来到了摩亚的境内。摩亚呢是在撒列跟这个亚嫩河，就这个是亚嫩河啊，这一块叫做摩亚，那这是路德所在的，就是路德他们所在的地方啊，所经过的地方，所以呢这一块是摩亚。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他们呢后来以色列人大概他们到了这个亚巴林山，就到了这个比斯加山那个地方，那么到了这一带，那这一带呢，这个有一座高山叫尼波山，比较高一点的啊。那不过这一附近就是山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这一带，然后呢，他们还得，因为他们越过已经跨过了摩亚，他们根本没有经过摩亚，那这是王道。那么我们知道摩亚也说不可以，啊，因为摩亚也说不可以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我们想，因为这个摩亚也说不可以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东他们呢就越过了以东，就是根本没有进到这个王道里，是这样子。那么好不容易呢，现在就来到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皮斯加山，但是皮斯加山的这一带呢，你大概在尼泊山最高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迦南，啊。那么从这里呢，摩西呢就大发人力去对西宏，因为这个你过了这个亚嫩河河谷，过了亚嫩河呢就不再是摩亚地了。那么这边呢是亚门人的地方，神就不给他们，这是亚门人，这一带是亚门人的，所以现在呢他们没有路可走，亚门的路不可以走，这个摩亚也不可以过。都要越过，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他一定要经过这里走王道，那么经过亚嫩河走王道，然后经过这里呢，你才能够到耶利哥，否则的话就没有希望进迦南。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结果呢，他们打发人去找这个打发人也是去通信报信，希望说通风报信，希望说能跟他们记录。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还是，结果呢，我们发现他们还是不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打出一条路来了，啊，结果呢，就把这个西宏，就是亚摩利王呢，他们就通通和他们的这个军队呢，就把他们就通通赶，通通这个通通征服了。所以最后他们得了一块地，那块地呢就是亚嫩河，就这块，啊，一直到亚巴，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亚伯河，那个亚伯河就是雅各，他不是过了亚伯渡口吗？结果他就很就瘸了。那么你记得吗？就在这个附近啊，这个希尔，他哥哥住在这儿。那么哥哥呢就派的人呢就要去迎接他，迎接他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记得这个，因为这个什么，因为这个雅各从那边过来的， 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人呢都分作好几队，都让他们过了河，啊，过了河。所以呢，他的这个家里分好几队，包括他四个妻，就是两个妻两个妾等等，然后又有孩子们一大堆啊。那么结果他自己呢就留在亚伯河这边，那么然后呢，神就在亚伯河渡口呢就和他摔跤。结果雅各呢在这里腿瘸了，所以亚伯渡河可是圣经里很有名的地方。那么就在亚伯渡河和雅嫩河中间，这就是亚摩利人所住的地方。那么有一个王叫西宏，那么他们终于呢就把他们这个整个地方就拿下来了。不过他们没有碰亚门人嘛，亚门人这一代都没有碰，啊，亚门是在这一代。那么结果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叫基列山，基列。圣经里面基列就是这个地方。那么讲到基列的羊毛，特别的雅各有经验，这个地方出的羊非常非常的好，啊，品种各方面都非常的好。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基列山的羊毛的什么，那都是指的这一代来说的。亚伯山曾经说过，在四福音的时候，这个路加福音所发生的事多半都在这一代，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约旦河外，那么就是指的基列山，也就是当时呢。我们记得就是，摩西呢率领以色列人把这个亚摩利人这个地方拿下来，就是这块地方说的。那么我再说明一下，那么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所说的这个约旦河外。那么就是我想这个应该印象要很深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呢并没有立刻就过河，因为。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还得有一段时间要在迦南的门口呢要经过，那么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为了这个缘，为了叫他们能安全的缘故呢，所以摩西呢又越过了亚伯渡河口，然后呢就往北去，然后就一直到了黑门山，然后把从亚伯渡口一直到黑门山这块地方通通拿下来，这块地方叫做巴山，那就是下面的这个图。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这是亚伯渡口，你看这是亚伯渡口。那这个地方就叫基列，就是刚才所说的。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这里打过来，就打到这里。那巴山呢，过来的这个巴山王啊，在这儿。那这就是很大的地方。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加利利海，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黑海以死海的北边就是加利利海。那么这个等于从黑死海一直到加利利海，那这个地方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地，叫做巴山，啊。那你记得这个诗篇22:2，巴山的公牛围绕我，那可见巴山的公牛很壮，很壮。那么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以德来，我如果没有听错，应该中文翻译以德来啊，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就打过来了，然后呢就和他们相遇，在这个地方呢就把巴山王噩呢也统统拿下来。那么在这里一共有60座城，那个城呢60座城都是又高又大，那么以色列人是完全的把它拿下来。那么浮雕上面还有再往上还有，啊，你看一直到黑门山到这儿。这就是大马色，明白吗？这是大马色。所以去年呢，我们知道去年这个他们去了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是到了从这样子上来嘛，就到了这里，然后他们就经过了这个巴山，这是黑门山嘛，然后这样过，然后呢，他们就往这个方向去。那么大家还可以看得见那个大马色那条，往大马色那条路去。所以这一带呢就是巴山，那么今天呢就是我戈兰高地，就是指着这块地方说。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哈，就是从亚嫩河一直到了就是到了巴山王鄂这个地呢，全部把它拿下来了。好，我想这个地图呢我们就看这么多。那么现在我们请大家翻到你们的圣经后面的地图。我再稍微看一下圣经后面的地图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现在，请大家翻到 到看后面的地图，那么你特别翻到这个迦南地图，就是分十二支派时的迦南地图。
二张地图哈，如果你看后面的话，我想大概中文的地图都差不多的，因为圣经公会出的大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埃及西乃与迦南地图，这个我们不去看它。你如果看第二张地图，就是迦南地图，啊，那么你们看呢？你现在你们特别看哈，这个最南端的有一个湖，那就是死海，叫沿海啊。那北边的湖呢，叫加利利海，大家记得。那么你中间呢，从加利利海一直跟沿海，如果你画一条线下来，那个、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约旦河了。我想看得很清楚。那么约旦河东，就东边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那块地。那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把这块地啊，拿了多少下来，你们就很清楚哈。那么你看哈，这个有流变支派的不是绿的吗？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咖啡色的，就是加德支派的。然后再上面的马拿西支派的是粉红色。那么你如果把这三个地方加在一起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亚摩利人地方，西红和巴和这个王，这是和什么？和这个巴山王鄂两个所有的版加起来的版图。所以如果你和这个左边呢，就是约旦河西的那个以色列那个地，如果来比较的话，几乎是相等啊。如果你仔细的画，你真的算它的面积的话，几乎是相等。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是以色列人呢，后来他们所得着的迦南那块地，他们进去了以后所得着那块地，实在说来呢，和他们还没有过河以前在约旦河西所得的那块地几乎差不多的。所以这是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不大有印象，因为我们不大去注意它的地图啊，所以我们就不会晓得说他们还没有过河以前，他们原来呢就已经是得着一片很大很大的一块地。那么如果你想到他们所征服那一块地和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所征服的迦南地几乎是相等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发现在什么，在这个约旦河东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有原因的啊。那么这个我想对我们属灵的认识呢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一点。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这里面属灵的意思。那么我们说过了，当以色列人呢，他们过了亚伦河，到了亚伦河附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所看见的那些的功课，我想不再回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到底以色列人他们越过了这个以东，然后呢也绕过了摩亚，那么现在他们要怎么办？那刚才根据我们所看那个地势啊，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如果以色列人现在真的要继续往迦南前进的话，他们只有一条路，东边是亚门人，你不能通过。那么刚才呢，西边是摩亚地，也不能经过。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会绕过了亚门，在东边这里，那么再往北走。那么现在不能再走了，因为你无论如何你要到迦南，你一定要通过亚摩利人的地方，亚摩利人的地方。而亚摩利人呢，我们知道他所在的地方就是亚嫩河跟刚才所说的亚伯杜河两个中间那块地，那块地本来是摩亚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摩亚人本来就住在那里，不过后来呢是亚摩利人就把摩亚人就赶到亚嫩河以下以南去，那么就在亚嫩河跟撒列河撒列旗中间这块地方，那么这个就是路德的故乡，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有一点的概念。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他们要继续的往前，要往前推进，那么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一定要经过亚摩利人，所以他们就跟从前一样照样的去借地，他们希望说呢，他们能够通过他们的地要水买个喝，
那么绝对呢不打扰他们。所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特别是去到了去跟这个他们办交涉的时候，那么我们特别从这个申命记那个地方看得很清楚，圣经摩西特别说用和睦的话来对他们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只走大道，大道就是王道，刚才说过，别的都不容不走，那一点都不侵扰他们，然后不影响他们的葡萄园，不影响他们的农产。我们要知道到了这些地方都是已经不是沙漠了，他们已经离开沙漠了。现在你要知道他们现在因为当然他们在这个绕过约旦的时候那个地还是很荒凉，绕过有这个摩亚的时候那个地当然也是很荒凉的，因为没有人栽种了。那么等到你真的要这个横跨真的要跨过这个亚摩利人地的时候，那么那块地都是很肥沃的。所以呢摩西就差人去说，那我们可以卖粮，你们可以卖粮给我们吃，也可以卖水给我们喝，只要我们步行过去，我们绝对不打搅你们。那么我们呢只希望说能过了约旦河就可以进到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那块地。所以呢他向这个亚摩利人呢借地，就是借路，希望能够从那里经过。结果我们知道说亚摩利人没有答应，没有答应的时候呢，神就对摩西说，他说呢，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所以现在呢，神允许他，现在要打出一条路来，现在你不能还像这个以东一样，或者像摩亚一样，以东介入不成，摩亚介入也不成，但是神说我不把他们交给你，因为神已经把西尔山赐给了以扫，神也把这个摩亚那块地赐给了摩亚，所以神没有意思，神不容许他们侵略他们，神不容许拿他们那块地。可是现在呢不同，现在你一定要打出一条路来，否则的话他们完全给挡住，他们不可能进迦南。是要打出，现在如果要，现在不是介入，现在要打出一条路出来。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最后呢他们介入不肯，然后呢他们呢就差军队来攻击他们，结果呢神就允许他们，神说我要把这个地交给你们。所以呢我们知道摩西呢就因为神答应把这个地交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摩西呢就把那块地，就是从安亚嫩河一直到亚伯杜河这块地统统拿下来。所以这块地后来呢就变成了是属，就给神就给了摩西了，神就给了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的产业，不要忘记是神的产业，因为神给他们的产业也是神给他们的。那么这一次的战争啊，这一次的打仗呢非常的顺利，因为神与他们同去。所以呢我们知道摩西呢特别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了我们，你怎么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一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意思说这块地神交给我们，那就是他们可以说所向无敌，他们一路打下去的时候，你看神与他们同在。那么然后摩西特别讲了一句话，你这是这个是民数记没有的，他说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所以我们知道那里啊有好多城都很高，又高又大的城，但是呢他说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带的城是又高又大，但是终于呢这个地方完全的把他们拿下来。所以这是第一回合，那第二回合呢，那么他们再往北推进，如果你读那就申命记第三章，就到了巴山王鄂所在的地方，那么他们就和他们交战，在以德莱的地方，我们刚才看了一个地图，在以德莱地方他们终于相遇了，两军相遇了。那么结果呢，神也把那一片一直到西门山的那黑门山的那块大土地呢也就给了巴勒人。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哈，光是这个亚摩利人两个王，一个是西实本王西宏，一个是巴山王鄂， 这两个都是亚摩利人的王，这两个的版图呢，几乎我们刚才说过，就等于约旦河西的整个的以色列。你如果看过那个版图，几乎是相等，当然还稍微小一点。不过你要记得，在还没有越过以前，就已经得了这么一片的土地。那么这片土地，神明明告诉他们说，我要给你们为业。那么在巴山那个地方哈，巴山那个地方一共是，攻克了，一共夺取了60座城。他说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那么这些城呢，是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那么等等等等，他们就通通的把它攻下来了。所以最后呢，他们在还没有，就是说他们呢，就还没有进迦南以前，那么我们晓得摩西呢，就带过以色列人出去攻打这些地方，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安营在，最后那这就是我们42站倒数第二站，最后一站已经到了，所以在门口的一站呢，那就是在耶利哥对面这个摩亚的平原。那么我想这个或者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不必拿过来，我想我看一眼就可以。就这一块，这一块是摩利亚平原啊。那么现在上面已经克服了，这个通通拿下来了，从这里开始通通拿下来，现在整片地都是。结果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还没有过河，啊，就在这个地方，然后等等着就要过耶利哥。那么这个就是42站。倒数第二站，那么等到呢，这个等到好，我想就可以了。那么等到这个摩西呢，带着以色列人从北边一直打下来，那么通通把这个地方通通拿下来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摩西呢，就回到了刚才说的庇护家那一带。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向神祷告说：“神啊，能不能让我进到迦南？”神说：“罢了，你不要再和我提起。你什么时候呢？你只要到山上去看一下就好了。他不能过去。”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在耶利哥的对面，就是圣经特别好几次提到的摩亚的平原。那么就在那里呢，他们就到了这个42站最后的一站。那么今天呢，我下午我们所讲的，特别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就是他们从这个亚巴林山，就是特别从这个皮斯加山那个地方，一直呢他们从那里打发人去征战，那么最后呢拿了这西宏，就是西宏王，就西什本王西宏的那块土地，然后又拿下了这个巴山王的那块土地，那么终于呢他们打出一条路来，那这条路当然是血路了。那因为只有这样，所以现在呢，他们可以往迦南去。所以因此有一站，特别还没有进到迦南以前，那么他们最后要学一个功课，那就是在摩利亚平原，在这个摩亚平原所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到了42站。那么今天呢，我们所学的是倒数第3站，就还没有到那里。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些的功课，我想我们需要。好好来看一下。那么在这里啊，我想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当我们学习了对付自己，那就是绕过了一块地。那么这个功课是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讲过，在第一代，就是说在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最大的障碍是世界，就是埃及。神呢带着他们呢，从旷野里面经过，他们一面走，他们一面能看见埃及。结果呢，你看神就经过了第一个阶段，那么让他们学了很好的功课。那第二个阶段是肉体，我们看见肉体怎样的倒闭在旷野。那么肉体呢，特别是可拉那个背叛。所给我们看见的光景，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我们就说过，就是我们的自己。那我们现在需要绕过以东，以东就代表那个隐藏的包装的那个东西，就像刚才那个图片所给大家看见一样。 那个代表我们的文化，代表有戏剧的，代表代表就是我们所培养的，所发展出来的，发挥出来的那个自己。那么这个就是移动地图。那么等到呢，我们真的学了这个功课以后，结果我们知道，特别是这上一次我们看过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一个，那在特别要成熟以前，特别要成熟就是指说这个迦南地以前，那么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绕过移动地，那么绕过移动地，所以呢路就变成非常的艰难，因为你完全涉及，所以呢路就变成非常的遥远，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功课可以学，我想我们不再重复。那这并不是说，因为这个那么好了，等到我们学习完了这个功课以后，那我们不错，我们终于呢摆脱了他的这个束缚，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以自己来做中心，仍旧过生活，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我们是向着日出之地，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现在经过了沙裂期呢，就表示我们终于摆脱了自己的阴影。我们不是说再也没有自己了，我们是说再也不以自己来做中心。那么我们上一次曾经讲过，弟兄姊妹，你说一个人成熟，他有一个记号，他的记号什么？他的记号就是不是说他是完全，不是说他不再犯罪，不是他不再发脾气，不是说他再也没有再不自私了，不，他仍旧犯罪，仍旧有时候不小心，你看你还是为过犯所胜。但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基督徒成熟了呢？有一个很大的证明，就是从此以后他不再以自己来做中心，现在他的眼睛是以基督来做中心。所以如果你开始过这样的生活，就证明说神已经把你带到了第三个阶段。同样的家庭的生活，在我们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也做父母，也做儿女，也经过一些家庭的生活，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被对付，你看见说所有的家庭呢都是以我们自己来做东西。所以讲到家里面的喜乐也是以自己来做东西，权力也是讲到你自己做东西。但是呢，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一定绕过移动地，所以慢慢的他就发现说他自己的爱迟早有一天要到尽头。那么在家庭里面要维持一个美满的家庭，结果我们天然的爱是不够用的，所以你就发现说我们的爱是有条件，我们的爱是动机不单纯，我们的爱还是为着来包装自己，我们所要求的爱是为着叫我们自己能够培养的更大。所以虽然我们经过家庭的生活，虽然做妻子的也顺服丈夫，做丈夫的也爱妻子，但是呢，那个仍旧在天然的那个范围里面，这个还是不持久。但是感谢主，现在呢，我们学了好的功课，绕过移动地，结果你看见我们凭着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被毒蛇咬过的，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经过的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人不由得不顾到我们，我们不由得不自私，我们不由得不埋怨。因为你再属灵再爱主，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抱怨，所以证明说我们是被毒蛇咬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拯救的路在什么地方？拯救路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什么时候我们仰望他，我们的眼睛注视我们的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活过来。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功课是一个很深的功课，那么从此以后我们呢不再以自己做中心，我们乃是以基督来做中心。那么这样的生活呢，让我们记得就是成熟的生活，不是说他再也不犯罪，不是说他再也不撒谎，他不是说他已经完全，他有的又失败，有的又软弱，有的又跌倒了，这都是可能的。但是呢，不同一点就是他无论是生活，无论是动作，无论是怎样，无论在公司房在家庭里面，现在你看见他一切都是以基督来做东西，不在于他自己来做东西。那这个可以说就是在进迦南以前，一个基督成熟以前，圣灵呢一定要让我们经历。 经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几次所教的中国，我想我们不再做。那么现在呢，已经快靠近迦南。那如果你真的要进迦南的话，刚才我们说过，这个以东已经绕过了，摩亚也绕过了，亚门那边过不去。所以现在呢，我们如果真的要到耶利哥，真的要过约旦河的话，那么你势必要从亚摩利人那块地过去。那么这个就特别是指着进迦南的障碍来说。所以现在的亚摩利人呢，很单纯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进迦南，如果我们要达到成熟的境地，你看见仍旧有一些很重要的障碍。那么这个亚摩利人当然也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是毫无疑问。那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现在亚摩利人或者这些肉体的表现，有一个很，这些肉体的表现还不是叫我们发脾气，这些肉体的表现还不是叫我们爱自己，这些肉体的表现还不是叫我们自私自利，这里肉体的表现就是拦住我们成熟，拦住我们所有。所以我们晓得说，许多时候呢，我们的肉体有好几个功用。我们只认识说，哦，我发脾气的，我们只认识我们会发脾气，我们只认识说有的时候我们肉体会犯罪，这个我们知道。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肉体是拦住我们，是个最大的拦阻，包括我们自己在里面，那个最大拦阻是叫我们能够进到更美之地，能够进到神应许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晓得这一切就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你这个这里是个笼统的，这里没有分析告诉我们到底代表世界呢，到底代表肉体呢，还代表起伏。前面我们都分析，比方说第一个阶段讲到埃及，第二个阶段讲肉体，第三个阶段讲到自己。但是现在你讲到要进迦南的时候，那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仇敌，那个仇敌就是世界、自己和肉体，或者他们的加起来的总和所代表的那个肉体也好，那个仇敌有一个果效，那个仇敌有个本领，就是叫我们不能够达到成熟的境，叫我们不能说，他能叫我们做一个很有文化气质的人，他能叫我们做个好丈夫，能叫我们找好妻子，但这个人就是不熟练。他可以叫我们做个很有文化的人，但这个人就是不熟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不错，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但是你看见说，现在我们已经好像快到了这个迦南的门口，但是我们就是进不去。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时候呢，以色列要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现在要打出一条路来，那只有经过征战，我们才能打出一条血路来，否则我们永远不会进步，否则我们永远不会长进，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越靠近迦南的时候，那征战的声音就越凶猛。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属灵的征战。那不错，过了约旦河有属灵的征战，不过那个征战呢是指着得产业来说，但是这里的征战呢，在约旦河中的征战呢，那是指着打出一条血路来，叫我们能够进去。那现在的迦南，在我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这个迦南，我想我们特别要记得啊，你如果进了迦南以后，特别你读到这个士师记也好，或者你读到这个约书亚记，那么你到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你知道迦南代表什么？迦南就代表那个属天的境地。那这个是以弗所书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呢，迦南呢，如果你从约书亚，或者你如果从希伯来书来看的话，那么那特别是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所以迦南有两个代表。如果现在我们的脚已经在迦南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迦南乃是代表基督差不多的丰富，乃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乃是指着那个属天的地位来说，那个不是指着将来我们要得着，是指着我们已经得着了。所以现在为什么要征战呢？征战就是你不要失去那个地位，你要保守你自己在基督里面。所以那是当你已经在迦南地的时候，你有了征战，那个性质是属于这样的性质。但是呢，现在我们讲的42战的时候，迦南在前面还没有达到，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指着迦南另一面来说的，因为如果就着在基督里就着我们在基督里有的地位来说，我们已经得着了，所以这个不是四十二战所强调的。四十二战所强调的就是你经过四十二战，最后你终于达到那里，对吧？所以呢，那个我们要明白，那你需要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要进天国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要进迦南，就是进天国。那么怎么样，谁能够进天国呢？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你们就不能进天国。所以进天国是有条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那不是如此，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进天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进去，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所以不要忘记了，这里的迦南不是指的天堂来说，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进天国不等于进天堂，这点我们要再一次再三的要说明给弟兄姊妹听。进天国和进天堂是不一样，我想我大概很简单的说一下，从永远到永远，这是神的国。那么进天国呢，如果你仔细的读主耶稣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进天国呢，特别是指着将来到了主耶稣回来以后，不是有一个千禧年嘛，他要建立他的千年国在地上，那么那个国度，那个一千年呢，就叫做天国。那个特别指着国度的赏赐和指着国度的这个指着国度赏赐和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进天国的人，努力的人就进去。那这不只是进天堂，进天堂信耶稣的就有永生，所以不需要努力。所以你记得吗？进天国是对谁说的呢？是对那些已经进天堂的，已经得着天堂的人，已经可以进天堂的人说的。那么进天堂呢，是不需要努力的，你什么也不要做，就一个人努力就可以了，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但是呢，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现在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呼召，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需要经过四十二战，那最后呢，我们能进到迦南。所以进到迦南这个动作，就是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进天国。那么不要忘记，进天国呢，你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这个才可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在进天国是有一些标准的，进天国是有一些条件，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但是财主可以进天堂，财主只要一相信他就得救了，但是呢，他得救了以后，他要还有很多的财产，那么现在拦住他进天国的是他的财产。天堂弟兄姊妹，只要他一相信，你看见他就进去了。但天国呢，我们知道他需要努力才能够进去。我或者多说一点，天堂啊，今天是在天上，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吗？圣经给我们看见，你如果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当他建立这个千年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有属地的部分，有属天的部分。那么那个时候的天堂呢，就从天上三层天就降到了空中。那么等到一千年过了以后呢，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就来了，勇士就开始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到那个时候，天堂呢根本就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空中，是从空中继续降下来的。所以严格说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到天堂里面去，但是严格说来，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上到天堂去，反而呢，天堂是从天而降。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 那么等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天堂从天上降到空中，然后再降到人间的时候，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个天堂，新耶路撒冷，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进去。而我们每一个人呢，不管你努力不努力，不管你新得救以后蒙恩以后，那就是每一个人都进去。那这个就是指着什么？指着将来新耶路撒冷来说。但是呢，就在这个勇士开始以前，我们主耶稣回来以后，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天国要天国有，就是有一个天国，就是说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神的国呢叫做天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那个时间有多长呢？是有1000年。那普通的圣经里面说的近天国，就是指着在1000年里面，我们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同发光来说，和他一同掌权，一同发光，那一段的生活就叫做近天国。那么这个就是迦南所代表，那这就是你记不记得，这就是约书亚这以提布莱书所说的那个进到国度的安息，进入安息。现在我们没有这种安息，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要得着安息来说。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如果从国度的角度来看的话，迦南是指着进天国来说，进迦南就是指着进天国。那么就着生命的成长来说呢，进迦南就指着已经达到了生命的成熟来说。所以我想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意思。那么当我们来读42章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面是指着成熟来说，那么你怎么能够达到最后的成熟呢？要经过征战，要打出一条路来，否则不会成熟。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成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进天国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只有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那么那个努力在原文是暴力的意思，只有暴力的人才能够进去。但是圣经在那里主耶稣所说的暴力，不是指着对别人用暴力说的，是指着对自己用暴力说的。那里特别是指着凡是拦阻我们进天国的，都是我们暴力的对象，不是指着别人，那就是指着西宏，那就指着巴山王鄂，指着西士本王西宏他们来说的。因为这些呢是拦阻我们进天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用暴力排除这些拦阻，打出一条血路来，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进天国。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要暴力才能够进去？那就是代表，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打出一条路来，最后呢，我们能靠近迦南，我们到了迦南的门口，没有多久呢，我们就能够进去。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晓得属灵的征战呢就变成非常的重要。一个基督徒如果生命要长大，特别是当他学了绕过以东，绕过这些这个绕过摩亚，那么现在弟兄姊妹还有一步要学，那就是现在那个征战越过越清楚。现在你看见征战不光是叫你做好人，不光叫你不犯罪。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你看我们重新是罪人，现在呢我们蒙恩得救了。那么感谢主，你真的要在那里好好，你要脱，真的你看见要做一个自由人，你看见天天都有征战，天天都有诱惑，天天都有试探，那么这叫做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征战的结果叫我们能够从从前是个罪人，现在变作一个义人，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慢慢你会看见说，当我们属灵成长的时候，过程里面，那么你看见到了最后有许多的障碍是叫我们不能成熟，有许多的习惯叫我们不能成熟。我们知道这个不一定是指着罪来说的，像我们的弟兄昨天做见证， 那他告诉我们说，在他如果要讲到睡觉的话，没有人像他那么会睡，他可以一直睡到下午两点。但是呢，等到他一蒙恩得救以后，他一有追求以后，你看见圣灵就给他特别的带领，他一大早四点钟就起来了，然后自己家这个小房间里面预备一个小闹钟，外面再弄个大闹钟，那么他到时候真的把自己叫醒。然后他在那里背一点圣经，到了五点半，他再回去可以再睡一觉。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和那个没有关系，和是不是个艺人没有关系，这和追求没有关系。所以刚刚这个尼托森得救的，他碰到这个刘教授跟他讲啊，他说如果你要爱主啊，你每天要有一个选择，那么你必须在主啊和床之间呢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要爱主的话呢，你就少睡一点；如果你爱床的话呢，就多睡一点。那么这个就是他给尼禄一个很大的一个劝告。那么这个何瑟文姊妹帮助他很大的。那么每天大概都是四点多五点就起来，然后很少，那何瑟文姊妹她做见证，她很少啊，晚上睡觉用很厚的毯子，因为她怕呢睡得太熟了，她早晨不能够起来。那么结果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亲近主了，你看见吗？这个是一个习惯，这是个好的习惯。那么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贪睡的习惯呢，就是叫我们得不着这些恩典。那么当然我不在这里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他特别好的时候。那如果你在报馆做事的话，你不可能早晨四点钟起来。那么如果你在报馆，也许你四点钟刚刚回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天我们总有最好的时候是可以给主的。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一些习惯拦住我们，叫我们不能够更往前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需要有真干才可以。那么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早晨起来有很大的真干，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起不来，那起不来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刚好是学工程的，所以他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他因为他懂得机械，懂得什么杠杆原理啊什么，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绳子啊就绑在这个棉被的这四个角，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滑轮呢就绕过天花板，然后呢另外一端呢就连在那个闹钟了，闹钟一响不知道什么地方一掉，然后呢整个这个棉被就跑到天花板上，所以他想睡觉也睡不成。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可以早晨起来多读一点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障碍不是一定是自己啊，不一定是肉体啊，不是，它就是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习惯呢就是叫我们不能蒙更多的恩典。那有的人呢就是蒙更多的恩典，那么这个就是征战。那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晓得这个守成根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守成根呢本来是当然守成根严格说来圣经里面我们的主就是个守成根的人，很早很早就起来。那么前不久就是我们知道在欧洲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爱主，但是呢他们年轻人都喜欢多睡一点，那么多睡一点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又要起来早一点起来读书的话，但是呢两个冲突很厉害，所以后来他们说好了，我们一个人办不到，我们十个人在一起一定办得到。他们都住在宿舍里面，然后呢他们就彼此讲好，就彼此约好了什么呢？他们轮流的，如果今天呢我是第一个人，那么第一个听见闹钟响了以后呢，那么那个时候我就需要点一个，我就响了以后，因为那个时候很黑，那个时候没有电啊，不是像现在我们这样，所以他们要早晨起来守晨更的时候呢，他们就第一个人就先点起一根蜡烛，那这个蜡烛点完了以后呢，他就摇醒下面一个人，那么他呢就去守晨更了，然后他告诉他，现在我把这个蜡烛交在你手里，那么你现在一定要起来啊，穿好衣服，把这个蜡烛呢再传递给下面一个人。那么如果你睡着的话呢，不光你没有守成根，后面跟着所有人都不能守成根，因为大家都等着你那个蜡烛。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很有责任感，所以有的时候自己虽然真的不愿意起来，但是呢没有办法， 那你看见说，现在我自己真的巴不得多睡一会儿，但是为着下面还有好多弟兄姊妹，所以他们就起来了，然后呢交给第二个人，交给第三个人，那十个人的十根蜡烛就这样传到最后一个，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们都起来受洗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人就是有蒙恩的条件。我们觉得很稀奇，像李厚忠弟兄昨天给我们做的见证，他怎么会把他，你看他在这里背这个什么，他在这里背罗马书第八章，他不光是背，他等于在这里讲道一样，好像保罗在这里讲道一样，那么讲这个保罗讲罗马书第八章，好像他都很熟很熟。然后他告诉我们的秘诀是什么，他起头多少32遍，然后多少遍，然后是300遍，然后怎么样用大的时间，怎样用小的时间，零碎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所有的路都不是因为有人教导我们，我们不相信有人能告诉我们怎么样能把启示录完全背出来，怎么样能把罗马书全部背了，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但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站在主面前追求的人，那弟兄姊妹，在他身上他知道总是有一些障碍，那些障碍呢，常常代表我们旧人的一些旧习惯，那些旧习惯如果不打出一条路来，不让圣灵借着十字架为我们打出一条血路来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会长进。所以这里的征战指着这一类的征战来说，不是别的。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也许你已经是很好的丈夫了，也许你是很好的妻子了，也许你是很好的弟兄、好的姊妹、很好的公事房里面的这个经理，也许你是很好的教授，但是弟兄姊妹，在你身上有一个特点，有一个点就是不长进。怎么样？那个长进就不是那么快。你自己知道说什么东西拦住了你继续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你要违反自己的感觉，你要违反自己的喜好，让圣灵来做更深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让圣灵来做的话，那么结果他会给我们一条路，打出一条路来，那条路呢就是基列山和巴山所代表。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以色列打了个胜仗。在这里啊，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在这里所碰见的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那么如果你仔细地读这两个，读这一段故事，你就发现非常有趣。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还在加底斯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打发探子去探那块地，那么结果探子呢就到了叙利亚，回来的时候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这个希伯伦。那么到了希伯伦以后，他们就发现那块地啊，果然是迦南最丰富的一块地，最肥沃的一块地，那个可以说是迦南中的迦南。所以呢，他们就带了一挂的葡萄，一挂葡萄是两个人扛的。那么他们带回来了以后，那么结果呢，他们就说那个地的确是牛奶鱼蜜之地，不过他们再加上一句，他说那里有是的确是吞噬居民之地，因为有亚纳族的伟人呢，他们住在那里。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因为他们看见了那里亚纳族的人呢，也听说了报告，那么他们就结果心里就消化了，他们说现在我们还是回去，我们不要进去，我们根本不要进去，因为他们是伟人，在他们眼里我们像蚱蜢一样，在我们自己的眼里也像蚱蜢一样。所以你知道他们就嚷着暴动，后来最后呢，他们终于就漂流了，他们再也进不去。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根本还没有见到敌人呢，他们只是在他们的脑子里面想到说这里有一个人比他们更伟大，那么在他们的眼中，他们看我们像蚱蜢，那么据他们自己来看，他们也像蚱蜢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人看自己啊，要么就是比别人更高，要么比别人更低，所以总是两个极端。你如果看自己，总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骄傲，另外一个结果一定是自卑的。那么自卑呢是个骄傲另外一个的表现。许多时候呢，我们自卑就证明我们非常非常的骄傲。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在你面前的敌人叫你打不叫你把你打败，根本还没有和对方交接，你还没有看到巨人，他们一想到巨人， 结果他们就不肯。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并不是所有爬山的人都有这个经验。有的山呢、啊，到一个时候你很害怕，这个山很害怕，并不是你正爬的时候觉得害怕，你远远一看你就害怕。那个看就叫你没有把没有可能再往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以色列人失败就是从那里失败，他们知道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没有疑问，他们信心没有疑问，他们也相信那个是吃人之地，他们知道是那里有许多的巨人。弟兄姊妹，那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巨人，他们是伟人，他们觉得在他们的眼中我们像蚱蜢，我们自己的眼中也以为像蚱蜢一样，结果弟兄姊妹就这么一想，结果我们他们的心就消化了，结果仇敌就把他们打败。已经以色列人学过一次功课，那现在呢，神要让他们看见，他们如果要打出那条路来的话，那个敌人是同样的敌人，那个敌人呢，也就是像亚拿族一样的伟人。你说怎么知道？你看这个巴山王噩，你记不记得他留下个铁床啊？圣经告诉我们有四轴宽，有九轴长。这个轴呢是什么？轴呢是从这里到这里叫一轴。所以你看普通一个人有没有九轴长，你还没有看过一个九轴长的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搭的这个有一个搭的这个铁床呢，是九轴长有四轴宽，你就知道这个人呢、啊、有多高多大，这叫巴山王噩。所以这些人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伟人，也就是那个洪水时代，你记得吗？天使和人所交合所生下来那些伟人，就是拿非林。那么到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还存在，那么这些人就是亚纳族的人，个个又高又大。那因为他们个子大，所以他们盖起来的房子又高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因为是巨人嘛，所以一切都是按照巨人来设计，所以这是大人巨人国嘛。那巨人国的墙都是比这那么这些摩西这以色列人个个都变成小人，个别都变成小人国里面的人。那么你那一看那个墙真是又高又大，那一点都不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现在呢，以色列人所碰见的敌人是这样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他们当初脑子里面所想象的那一班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次你看见没有路了，你不能再后退，以东已经绕过了，现在摩亚也绕过，亚门也进不去，你要长进吗？你要真的进到迦南吗？你还是功亏一篑呢。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要打出一条路来，那个仇敌一定不干的，仇敌一定不干，仇敌一定不愿意，不要你进到迦南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那个唯一的一条路是打出那条路来。如果真的能够打出一条血路，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在你眼前的敌人就是你当初你脑子里面所想的亚纳族人。结果神竟然率领他们夸胜，不光是把这个西士本王西宏的那块地拿下来，连巴山王噩的城也拿下来。那么摩西告诉我们，靠着神，他们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你不要忘记了，那些城都是巨人在那里盖的，这些小人对小人来说，那个城是高到一个地步应该是拿不下来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最高的一座城都拿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属灵的征战。如果他们当初就进去的话，他们老早得出那块地。他们经过了38年，最后他们碰见的还是同样的一般敌人，还是同样的伟人。那不止如此，到了前北方的巴山那块地方，那个巴山不光人是高的，连牛都是肥的，所以呢，巴山的公牛围绕我们，记得吗？那就是告诉我们，这巴山的牛是又大又壮。我觉得上一次去年呢，我们坐着的车子去看那一带戈兰高地的时候，那么最可惜就是没有看到巴山的公牛。其实有人看到，我们是希望能拍一张照或者一个录影，就一个也没有照到。那么那个巴山的公牛呢，是世界上有名，是又肥又壮的。那么弟兄姊妹， 你只要一进到巴山国，一进到西宏国，一进到这个西士本，你进到这两个地方，弟兄姊妹，你所看见你的敌人都是像巨人一样，凭着你自己不过像蚱蜢一样。结果呢，你看见这些蚱蜢呢，能够得着巨人的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属灵征战的特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人就是同样的敌人。现在呢，神能率领他们夸胜，然后能够得着这一块地。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个心愿，他们巴不得能进到神完全的宫，巴不得能进到迦南。结果他们一打一征战的时候，你看见神就把这块地给他们。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属灵成长过程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没有属灵征战，没有成熟。这个属灵征战就是给我们看见，当你的脚踩在，当你真的为着要长，为着打出一条路来，血路出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能够率领我们能够得胜，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说一个实在真实的故事。我最近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睛里面呢，会像有的就这有一种。他们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你好像看见蚊子在那里飞来飞去一样，但这个叫做飞蚊症。那么医生说这个应该是不会好的，就是慢慢习惯就好，慢慢就不见了，不见就是好像视而不见，慢慢就没有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游山玩水，如果你看到风景啊，往远处看那是最好，那应该就不会看到就行。这个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看书是最难的。那你又不能不看，因为看书的时候，你越看书呢，你就发现那个蚊子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跟我那人讲，我说这段书啊，我说这个这段资料，这段书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帮我找一点资料，那么看一看就比较好。我想我就不要看，因为这样的我看着眼睛很累。那我那人呢，他拿了那本书呢，他就应了我们一诺，他说我眼睛没有飞蚊，我脑子里面有飞蚊。